This podcast is sponsored by Talkspace. You know when you're really stressed or not feeling so great about your life or about yourself? Talking to someone who understands can really help. But who is that person? How do you find them? Where do you even start? Talkspace. Talkspace makes it easy to get the support you need. With Talkspace, you can go online, answer a few questions about your preferences, and be matched with a therapist. And because you'll meet your therapist online, you don't have to take time off work or arrange childcare. You'll meet on your schedule, wherever you feel most at ease. If you're depressed, stressed, struggling with a relationship, or if you want some counseling for you and your partner, or just need a little extra one-on-one support, Talkspace is here for you. Plus, Talkspace works with most major insurers, and most insured members have a $0 copay. No insurance? No problem. Now, get $80 off of your first month with promo code SPACE80 when you go to Talkspace.com. Match with a licensed therapist today at Talkspace.com. Save $80 with code SPACE80 at Talkspace.com.
2011年，网络的质疑声一再打破佛门净土的宁静表象。四川普照寺住持释果正比丘尼被指在成都拥有价值600万的豪宅。很多人不知道，其实尼姑这个叫法呢，在佛教里头不太礼貌，按照梵语的音译应该是叫比丘尼，尼是女性词尾，比丘则是指男性。同一时期，也有人多次爆料少林方丈释永信嫖娼包养女大学生，在境外拥有巨额财富，并且藏匿私生子。针对释永信的质疑，当时并没有实锤的证据，直到2025年他才突然翻车。经过一番工作，成都宗教局的说法是，释果正比丘尼属于为普照寺代持资产，大面上没问题，只不过也有违反规定的地方，最后只是做出提醒，比丘尼们得认真整改，下不为例。而当年对于释永信的调查，国家宗教局和当地公安都介入了，结论概括成我们熟悉的经典语式，那就是纯属谣言，一派胡言。随后对释永信的举报持续了很多年，到了2017年，官方承认释永信对自己的户籍管理不规范，就劝诫了一下，相当于举起牙签拍了一下屁股，就算停账了。2011年连续的佛门风波吸引了媒体中国新闻周刊的深度关注，几位记者想探寻佛教在中国的是是非非，他们找到了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释学成，他当时担任着龙泉寺在内的多家寺院的方丈。释学成邀请记者们到龙泉寺体验几天，意思可能是他们是他们，我们不一样，来看看我们是如何深入贯彻清规戒律的。然而正是这位佛教界的头面人物，七年后也被举报猥亵女弟子、违规侵占土地、侵吞巨额资产。而举报他的不是别人，正是他曾经非常器重的两个弟子，都曾经在清华大学攻读工程博士，在龙泉寺担任监督职责。比起摇摇晃晃十几年但毫发无损的副会长释永信，正会长释学成只是挣扎了几下，神像就轰然倒塌。没办法呀，两个弟子的举报信长达95页，其论证的严谨周密程度不输博士论文。此后佛教界和政治机构对释学成做了低调处理，只是收回了他的权杖，清除出去了事，既没扒下僧袍，也没劳驾公检法的介入。2025年的佛门故事我们都熟悉，释永信踩了红线，斋饭要变牢饭，以往的诸多传言如今成了遥遥领先的证言。我们去年其实讲了释永信的是是非非，很多网友如今留言说你们还真有先见之明，但这个赞誉真的担不起。这种根深叶茂人物的败落背后推动的大多是不可言说的神秘力量，对此谁又能有什么准确的预见呢？咱们今儿给您讲述的是当初被低调处理的释学成风波，他其实比释永信的经历更有戏剧性，也更让人感叹。还请您点赞订阅支持一下，咱们开始今天的故事。中国有好几个龙泉寺，本期节目讲的呢，特指北京西北郊凤凰岭下的那个，它始建于辽代，几经盛衰。2005年由中国佛教协会时任副会长释学成掌管。少林寺和龙泉寺在遇到释永信和释学成之前，都属于历史悠久但因故破落的庙宇，在文革中损毁严重，人气凋落。释学成年轻有为，接管龙泉寺十几年，把它打造成汉传佛教文化名片。龙泉寺呢，是以科技弘法的典范，僧人中有一大批来自清华、北大、中科院等顶尖学府的博士和硕士，被戏称为北大清华分校。如果仅仅按照影响力而言，可以说是北龙泉、南少林，一文一武都达到了至尊地位。 释学成呢，36岁就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他多次到清华、北大等北京名校宣讲佛家文化，流露出以科技弘法的抱负。一些遇到科研困难、人生迷茫的高校师生开始追随释学成。2004年，他以陕西法门寺住持身份入京，成为龙泉寺的掌门人。跟随他重建龙泉寺的第一批弟子阵容可谓豪华，在他们的高学历光环加持下，龙泉寺在高校和知识阶层声名鹊起。大门处笔直伸向天空的老银杏，山门内的单孔石桥金龙桥都有千年历史。他们呀，即将见证这座古刹前所未有的中兴和风暴。此后5-6年里，大批高学历人士到龙泉寺出家禅修或是做义工，我们无法一一列举，就说说其中有代表性的几位。一位呢是老外的代表，之前在台湾担任大学教授的德国人，中文名李伯翰，精通多国语言。一位代表社会精英，兼具高级工程师和书法家头衔的董春喜。龙泉寺的博士是外界谈论最多的，但是把清华北大分校的声名推到最高点的呢，却是一位本科生。他呀，就是数学天才柳智宇，中学时夺得国际上最权威的奥数大赛金牌，而且还是满分成绩。从北京大学本科毕业后，他突然放弃了麻省理工学院包含全额奖学金的盛情邀请，投奔龙泉寺剃度，遁入空门，法号释贤宇。他的选择一时激起千层浪，让人感慨中国的天才们不能承受之重，也触发了中国年轻一代生存迷茫的大讨论。不过我们重点要说的是本期故事的主角之一，参与了龙泉寺重生的元老级法师释贤启。他原名杜启新，也是个天才，16岁就考入清华大学，博士研究方向是核能工程，在清华大学禅学社结识了释学成。博士毕业后他无法突破科研上的瓶颈，遇到人生困局，决定到龙泉寺出家。接受北京电视台采访时，贤启说自己在龙泉寺浩大的重建工程中发挥了专业特长。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来看看10年浩劫之后的龙泉寺。千年古刹只剩几间破屋子，百废待兴。佛教协会副会长释学成的到来加速了庙宇重建，并在2006年推动其获批成为开放的宗教场所，名声与规模爆炸式增长。无论出家人还是居士、义工，一大批聚集在龙泉寺的高学历人才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步一步把释学成科技兴佛的梦想变成现实。比如计算机专业出身的贤信法师带领团队开发了指纹门禁、香客挂单系统、佛经数据库、网络佛学院等项目，实现了数字化管理。动漫组和技术团队合作，把推广佛寺的龙泉寺动漫形象贤二进化成人工智能机器僧。他身高大约60厘米，身穿黄色僧袍，口头语是我去问问师傅，形象天真可爱，具备语音识别和智能交互功能，每天回答大约30万条咨询，在中国宗教界是第一个虚拟人物，被誉为佛教 Siri。 不开玩笑人工智能贤二确实有技术含量，他在2015年5月推出，比苹果的 Siri 只晚了3年半，与华为公司的初代语音交互产品则是同岁的。
你是谁？
我是贤二。
今天空气质量如何？
不阅兵不开会，空气一般都不会好。
一念经的时候不会困吗？
没电了，犯困了吗？
释学成在2006年开通社交媒体账号，后来在德国人李伯翰等语言大咖的参与下，通过社媒和龙泉寺佛学 APP 以8种外语向全球传播汉传佛教。龙泉寺的高才僧现象和种种现代化的尝试都是极具话题性的，连美联社、 BBC、 纽约时报等全球知名传媒都给予了关注。释学成在佛门的地位和影响力超过了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而且与释永信不同，面向文质彬彬的释学成给外界一种清心寡欲、淡泊名利的印象。他还反复强调，龙泉寺僧人不得领取工资或者私人供养，个人日常所需由寺院统一分配，彻底切断了僧人对金钱的依赖。如果因工作需要使用手机、电脑，则必须要向寺院管理者申请。释学成还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僧人要参与农耕、建筑维护等体力劳动。龙泉寺坚持不卖门票，不设商业网点，不为报酬做法事，确保寺院纯粹为修行道场，避免沦为盈利机构。
第一方面就是要对 佛教教师人员的培养，第二个方面要对佛教信众群众的培养。
不过权倾一时的释学生自己是不受这些戒律约束的，中国顶级的大和尚有点特权怎么了？除了极个别的质疑声，释学生一直稳定的身披光环，更难有人想到他会作恶多端。2018年1月，贤齐法师接到一位比丘尼的电话求助，称经常收到释学生发送的怪异短信，充满了性挑逗和性暗示。他终于承受不住，对贤齐法师表示自己不想再留在极乐寺系统了，要么还俗，要么去其他的道场。为了保护隐私，我们姑且称他为一号举报人。说到福建莆田的极乐寺，他因释学生而兴盛，某种程度上成了他挑选后宫佳丽的地方。根据百度百科，这所比丘尼道场，也就是咱们俗称的尼姑庵，始建于清代。1974年由释学生的祖母宗莲尼师主导重建，并改名为极乐寺。极乐寺原本的规模很小，2010年代得到龙泉寺的大力扶持。据《学成事件遗留问题》一文透露，龙泉寺先后向极乐寺派驻剃度尼姑200多人，开戒信众100多人，成为比丘尼大道场。一号举报人就是龙泉寺派到极乐寺的一员。话说啊，他求助几周后离开了极乐寺，第二天就来求贤齐法师，当面向他展示了手机里那些露骨的淫秽短信，都是来自方丈学成的手机号。这些内容呢，太难以启齿了，贤齐没法亲自去找师父求证，实在开不了口啊，更担心师父是被冤枉的，比如什么人偷偷拿着师父的手机发送这些骚扰的短信，或者是利用技术盗取了师父的号码吗？这个高级工科男猜想着各种可能，在潜意识的层面呢，则是逃避着。难道他追随了将近20年顶礼膜拜的大方丈只是一个幻象吗？贤齐法师承认他想还师父清白，其实是不愿意面对残酷的真相而已。但是啊，举报人的痛苦是真实的，贤齐法师不能扭过头去不理。同样是清华大学工程博士出身的贤家法师比贤齐剃度稍早，二人志趣相投，彼此信赖，贤齐找贤家商量。贤家之前呢，已经对释学成的一些违背戒律的行为有所不满，他就负责收集师父财务违规和破坏戒律的证据，贤齐则负责暗查性骚扰短信。思来想去啊，贤齐觉得这事还是不能自己关上门来搞，于是让一号举报人去报案，由此侦办机关就可以依法查看骚扰短信的来源了。这个阶段，贤齐仍希望得到有利于师父的证据，结果啊，不查不知道，在2018年1月2月这短短两个月的短信记录中，释学成就与6位极乐寺的比丘尼进行了密集的淫秽短信交流。不仅如此，有的比丘尼可能还被释学成拉到了帷幔之中。贤齐和贤家在后来的举报材料中写道，这已经不仅仅是性骚扰的问题了，还有可能是行淫欲破根本戒的问题。通过咨询移动通信技术部门的专家，贤齐和贤家确认当时啊，不存在伪基站和克隆卡的入侵问题，更不可能有人篡改实时运转和监控下的服务器，他人利用技术干扰释学成短信的可能性排除了。那么手机会不会被身边人盗用呢？跟随了释学成十几年的贤齐和贤家很容易也排除了这种可能。想想看，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师父有着多重的社会身份，直到2018年他还同时担任陕西法门寺、福建广化寺的方丈，那是他以前就管理过的寺院。释学成很多时候在佛教协会办公，而且每年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在出差，他还经常更换侍者，没有哪个侍者有可能长期的频繁的盗用释学成的手机呀。贤齐说，他本来想拿到手机的短信记录还师父一个清白，结果却犹如五雷轰顶，他的不安、惊讶、愧疚被几何级的放大。要知道他的工作职责之一就是培养龙泉寺的女信众，尤其是高知阶层，把师父选好的派送到莆田极乐寺，数目多达几百人。虽然他也知道师父在选人程序上违反了佛家规定，却从来没有多想，佛度有缘人嘛，很容易给出合理化的解释。贤齐法师回忆说，在如此残酷的事实面前，我无语失眠，在龙泉寺的12年时光就这样错了吗？从 DVD 组到文化部、仁爱基金会、红宣部、课堂，那么多怀着对佛教虔诚向往的女同学发心到极乐寺出家，我都投了赞成票，结果却是将他们送入了虎口。在龙泉寺，贤齐的性格被描述为极端理想主义， 认为佛教能够实现报国与教化民众的抱负。他历任执事、监院、督监，负责事务管理及文化建设。贤二这个形象的诞生也有贤启的心血。贤启是执行戒律的表率，甚至因为在倡导节俭等方面要求过于严苛，在僧众群体引起过争议。而贤家法师呢，在龙泉寺的职责也曾是督监，通俗点说啊，就是寺院里的纪检监察干部。他因为严格的自律和他律，被称为督监一哥。贤家法师早前就对释学成破坏律制的行为多次提出质疑，结果手机和电脑都被收缴，停止了一切职务，要把他扫地出门。贤家法师在掌握了释学成更多的违法证据之后，倔强地选择留下来。其实啊，与释学成有关的污秽之事早就有迹可循。2012年，一名女义工在莆田广化寺被某执事法师奸污。释学成接到报告后呢，下令赶走那个被奸污的女同学，而破戒的某法师却未做任何处理，依然担任着广化寺的重要执事。那既然说到福建莆田，咱们就跟大家来说说大方丈释学成的来头吧。1966年10月3日，释学成出生于福建仙游一个佛教世家，母亲是佛教徒，而祖母已出家。10岁时，他开始吃素，还爱上了诵读佛经。17岁那年，释学成在莆田广化寺落发为僧，拜于圆卓法师座下。师父给他规定了背诵儒家经典等课程，背不过就不许吃饭。苦修一年，释学成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福建佛学院预科班，第二年考取了中国佛学院本科班。1988年，释学成本科毕业。89年，在莆田广化寺完成升座典礼。1991年，获得硕士学历。从这个时间上来看啊，这个最高学历应该和很多官员啊、富商的一样，是工作之余求来的。释学成成为当年中国汉传佛教知名寺院中最年轻、学历最高的方丈。2001年开始，他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常委。2014年，48岁的他成为中国佛教协会最年轻的会长。一号举报人被迫离开莆田极乐寺的两个月后，释学成再进一步成为全国政协民族与宗教委员会的副主任。2004年，他离开莆田，成为陕西扶风法门寺的方丈。因为方丈与住持不同，大约相当于精神领袖，他在广化寺和法门寺的方丈身份都延续到失去组织保护的一刻，也就是2018年11月。2005年，释学成进驻已经沉寂多年的北京龙泉寺。与管理过的另外两间寺院不同，释学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龙泉寺之于他是白手起家，一花一树均需重建。2009年，龙泉寺确立了以教育为中心，从传统型寺庙转型为现代化寺庙。释学成说，一座庙既是道场，也是学校，是教育人、培养人才的基地。而释学成培养心仪女弟子的方式，就是发送骚扰短信，先进行精神控制。一些收到短信的比丘尼会安慰自己或者其他的受害者，师父是清净的，我们是杂染的。释学成以密宗男女双修的名义，声称性行为是修行的一部分，并威胁女弟子违背师命会坠入地狱。理论 PUA 之外呢，释学成左手举着报复的大棒，右手拿着内部提携、送高校深造等胡萝卜，威逼利诱无所不用，一些女弟子就被迫屈从。我们通过短信截图摘录一段释学成与一位举报人的短信对话，就可以看出这大方丈的操控心法了。
愿意完全一师吗？
愿意。
不摸你脸。
好吧。
愿意吗？
愿意。
为什么？
因为如果不愿意，您就不理弟子了。
抚摸你乳房，直接回答。
如果是真的，没法愿意。
完全一师，
现在的感觉很痛苦，
离师无法。
那为什么您跟弟子在其他地方看到的那么不一样，不能想象是同一个人？
那随您了。
不要啊，师父。
身心一师吗？
一师。
抚摸你乳房即回答。
在征服了女弟子后，释学成发了一句，
好了，清空吧。
在一号举报人出走极乐寺的那个时段，龙泉寺的贤耀法师因为批评释学成危害中国佛教，被处以签单的惩戒。这个签单啊，就是保留僧人的身份，但是驱赶出当前的寺院。签单的理由一般是违反清规戒律。这个处罚是不是非常讽刺啊？对于释学成的态度，贤启法师的觉醒比贤家要晚一些。 查证的骚扰短信后，他心中的高僧形象突然崩塌。前面咱们说了，贤启是僧众眼中的极端理想主义者，信仰动摇的同时，他内心对释学成产生了巨大的恐惧，认为这就是末法时代穿着袈裟败坏佛教的魔王。贤启和贤家两位清华大学的工程博士，治学的时候遵从规则，出家之后信奉戒律，要问责师父，必然有剧烈而痛苦的内心煎熬。这样一来，他们是不是在破坏佛教的形象呢？是不是背叛师门呢？还有个人承担的风险，比如失去在龙泉寺的一切，可能从此无法在佛门立足。但是啊，对于佛法戒律的执念打败了其他的顾虑，舍得一身剐，要把方丈拉下马。在贤启看来，必须尽快行动了，阻止释学成继续伤害比丘尼才对。一个途径是依靠僧团按照戒律调查，将释学成清理出龙泉寺系统，而另一个途径就是向政府正式举报。2018年2月17日，贤启法师以个人身份给龙泉寺的执事法师们写了一封信，题目是我们能否自清自律，对释学成提出三方面的指控。一，通过短信发送淫秽内容，诱导女弟子进行性话题互动，甚至真的发生了性关系。二，挪用1200万元塑像善款至个人账户，并通过龙泉寺下普济寺洗钱1000万。三，以医师法为名对僧众实施全面控制，包括限制通讯、篡改受戒程序、逼迫尼众快速出家，以扩张佛教事业。贤启建议龙泉寺内部尽快组成调查小组，问责释学成，请政府建立反邪教康复中心，帮助受害者。然而啊，多位法师对贤启提供的证据难以置信，认为他是不是脑子出了问题啊？释学成和支持者也借机对他各种抹黑，说他长期对团体不满，内心起了魔障，背后有海外势力支持，还被某位想做会长的大和尚给利用了。所以啊，哪怕有部分法师想要推进这个调查，也遭到了释学成的威逼和阻挠，迟迟无法启动。到了2018年的5、6月份，事情才有了新的进展，二号举报人出现了。据他举报，释学成长期通过短信发送淫秽内容，甚至要求观想与师父同睡，以建立心灵链接。短信记录显示，释学成逐步诱导女弟子突破心理防线，最终实施性侵。三号举报人随后出现，他的指控与前两位的内容接近，区别只在于释学成与他的所谓双修使用了灌酒、胁迫和安抚、迫害、威胁等多种手段。而释学成的所谓双修当然是不可能露骨的发生在寺院之内，而是利用外派比丘尼的机会。2016年9月，2号和3号举报人被外派北京，住进位于魏公村的修行住所。释学成呢，要求他们脱下衣服与自己同修，其中3号举报人是被灌酒醉倒的。事发后，为了息事宁人，释学成安排龙泉寺给了3号举报人36万元的封口费，还把他送出国。事实上啊，3号举报人既受到了伤害，也参与了诱骗。2号举报人就是他介绍给释学成的。在被重度 PUA 之后，3号举报人一度被洗脑，对释学成表示，现在已经习惯了不穿衣服睡觉，想着与师父同睡的场景。他建立了对师父的深度依赖，发短信抱怨被冷落。短信里是这么说的：师父，我发现您根本不会在乎我的感受，根本不关心我，不把我当自己人。利用我把某某带到您的床上，然后亲自教他怎么申请某高校，让我们俩分开行动，而且不让我回极乐寺。一时没有利用价值了，就放到一边去，甚至还想杀人灭口。正是这位被洗脑、被赔偿、也被威胁的女弟子，后来成为揭发和报警的重要人物。贤启和贤家还了解到，2017年释学成要求女信徒受戒前进行这个审罪忏悔，专门刨根问底的了解女信众的隐私，有时盘问持续5、6个小时，被盘问的最多的就是有过哪些所谓的淫秽之事，而且要详细描述，深深自责。这种心理控制啊，让很多人感觉被掏空了，自尊心被踩在地上。更过分的是，他们的忏悔记录还被泄露了出去。在释学成的各种折磨之下，多名女弟子出现精神崩溃，其中一位到了不穿衣服出门、随地大小便的地步。举报者说，这些精神失常的比丘尼要么被遣送回家，要么被安置到小庙里。三号举报人忍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在五位龙泉寺法师面前讲述了自己的受害经历。而贤启则和贤家联合署名，向他们心中佛教圈的高僧大德发送了电子版的汇报材料，文件名是重大情况汇报。 他们的想法是，既然龙泉寺内部解决没有希望了，那就把事情扩大到整个佛教圈。这份文件末尾标注的日期是6月30日，但是在32天之后，也就是2018年8月1日，这份长达95页的 PDF 文件被人发到了互联网上，急速扩散，一时掀起滔天巨浪。引发炸裂的不仅是佛教协会会长的作恶多端，还有举报人的勇气以及举报文件的严谨详实啊。在这份文件中，贤启和贤家首先公布了自己的真实信息，包括身份证号、姓名和手机号，然后展开了学术论文一般条理清晰、格式规范的举报，其中还附有参考文献以及包括手机短信记录在内的五份附件。人们感叹道，无论是走到哪儿，他终究是清华博士啊。同一时期，网络上还流传着长达201页的版本，里面新增了大量对于受害者的口述实录、证词，补充了是学生 PUA 女弟子的聊天记录，还有一些其他更详实的内容。除了前面提到的淫秽行为，两份材料里还列举了是学生的其他违法违规嫌疑，比如说把永春普济寺1000万元的资金转入个人账户，再比如违规进行龙泉寺扩建，涉嫌侵占国家土地超10000平米。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2017年12月29日披露了一份告知书，证实了关于违建的举报。里面说，在2008年到2016年期间，北京龙泉寺的五处房屋总建筑面积13721.61平方米，均未依法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举报材料扩散当晚，中国新闻周刊又派记者前往龙泉寺，无论是僧侣还是多年做义工的女居士都拒绝谈论此事。贤家法师倒是通过电话接受了采访，他说这件事啊，没想发布媒体，因为爆出去会对佛教产生很多的负面影响。我们最初呢，就是发给佛教界的法师，慢慢的就传得比较广了。政府已经采取了初步行动，很多话我不敢随便说。贤启法师的电话则一直无法接通。在这个举报材料核爆级的扩散之后，龙泉寺官方媒体发表严正声明，释学成随后在个人微博转发声明称，释贤启和释贤家收集伪造素材、歪曲事实并散布不实举报材料，构陷佛教大德，误导大众。不过这次啊，高僧大德释学成的这副面具眼看着就要被撕下来了。事情闹到了庙堂之外，第二天国家宗教局也出来了，他们宣布将对释学成展开调查。21天之后，调查结论出台，性骚扰、违规建设、财务问题都实锤了。其中啊，性骚扰违反清规戒律，责成中国佛教协会依规处理，其他问题有待相关部门查证。在这份结论出台前啊，释学成辞去了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职务。结论出台一天后，官方免去了他在几处寺院的住持职务。到了2018年11月，他在全国政协的身份也被抹去。释学成据传回到家乡福建，销声匿迹，事件似乎就此凝固了。其实啊，无论是违规建设、私吞财物还是性犯罪，一旦查证都应该进入司法程序的。尤其是几位受害者2018年年中就向北京公安机关报案，但是呢，每一项指控都石沉大海。释学成金光闪闪的袈裟和曾经拥有的政治地位显然是金刚不坏的魔法护身符。到了2023年，受害者比丘尼再次呼吁追究释学成性骚扰、性侵犯的法律责任，甚至在释永信的丑闻爆发后呢，又有舆论要求追责释学成，可惜始终没有回音。美国天主教会曾经长期存在着神父性侵儿童的劣迹，仅波士顿地区就被发现接近90名神父涉嫌性侵儿童，但教会高层系统性的包庇丑闻，经过受害者、记者团队、律师团队的持续抗争，2002年丑闻最初被波士顿环球报独家曝光。这一事件后来成为影视导演不断开挖的题材，最著名的电影就是聚焦，充分展现了记者如何突破教会司法系统的阻力，最终推动全美范围内对类似案件的调查。释学成被举报的事件，这个劣迹本身和波士顿神父们有些近似，他背后的包庇系统也和举报者进行了激烈的博弈。但故事到后来的演进就完全和波士顿神父的案件不同了，作恶者逃之夭夭，而举报者则举步维艰。举报事件在8月炸裂后，贤启和贤家两位法师被龙泉寺除名并签单，随后贤启被安排至福建永春的普济寺，名义上担任住持，但实际上处于边缘化的状态。 永春普济寺也在释学成的势力范围，涉嫌转移到个人账户的1000万就是来自这儿。贤启呢，很快遭到了普济寺内部的排挤，虽然信众联名挽留，还是没有成功。2021年11月24日，贤启公开声明确认还俗，并提到已经再婚，一直在居家修行。而贤家法师则从佛教界乃至公众视线都消失了一段时间。后来啊，他开办网站正想思，以还俗人的身份探讨佛学问题，揭露佛教界的问题，尤其是批判藏传佛教中的双修法和学成体系遗留的影响。也许啊，此举得罪了很多人吧。他的网站在2024年曾遭到过攻击。这两个人还俗后的言行透露出对佛门内复杂现状的失望。受害的比丘尼也有几位选择了还俗。咱们提到的数学天才释贤宇等多位高学历的僧人也在举报事件后陆续还俗。时隔多年，我们基本上可以确认啊，贤启和贤家舍身举报没有什么私心，确实是出于对佛法的捍卫。穿僧袍的时候，他们是真正的高僧，脱下僧袍，他们也不会脱离真正的修行。贤启和贤家的举报在佛门内外的争议很大，支持者把他们看作佛教界的吹哨人，敢于对抗权力腐败，挽救佛教声誉，而反对者则认为举报行为破坏佛门的内部团结，有损佛教的公众形象。然而这个责难不应该由释学成、释永信这样的所谓高僧大德所承担吗？近些年啊，无论是佛堂道观在酒色财等各个方面突破戒律甚至司法规范的事儿，何止他们俩，又何止三件五件呢？不过也有人认为，虽然两位声名显赫的方丈相继出事，但客观来看，他们对佛教的发展还是有所推动的。硬要比较起来，释永信带给少林寺的更多是商业运作的成功，而释学成在北京的尝试似乎更有价值。他们认为啊，龙泉寺的模式打破了传统寺庙的刻板印象，一方面呢，人们对高材生出家的现象在争议中扩展了认知，另一方面，对于想要借助佛学来处理尘世烦恼与痛苦的人们来说，高学历僧侣以现代化的传播方式为他们提供了便捷的途径，广阔的空间。在北京龙泉寺的摩崖石刻上写着道德二字，不知道听了这个故事之后，各位对于这两个字的内涵，他们之间的复杂关系会不会有一些新的感悟呢？感谢收看 M2 档案，咱们呢，下期再见。